但是，这个第八首在我们这个中文的讲义里面有，在英文的翻译里面也有。英文的翻译的第八首是在第136页，第八首。我在上一次讲第七首的时候曾经讲过了，我说我们本来应该把第七首诗跟第八首诗合在一起来看，因为这两首诗的性质是比较互相接近的。前面的那几首诗，陶渊明所写的是关于哲理一方面的，关于他内心里面的思想。可是现在我们所看的第七首跟第八首是比较偏重在陶渊明的生活方面，就是说他除了有这样的哲理的思想以外，他的日常，他平常每一天究竟过了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上次所看的第七首诗说，秋菊有佳色，一路堕其英，泛此忘忧物，圆我一世情。衣裳随独尽，背锦胡自清。日入群洞隙，归鸟趋林鸣。笑傲东轩下，辽阔得此生。那首诗写得很好，因为在那首诗里边，他把他身体所过的生活跟他内心在生活之中的体验都结合起来了。所以他写他身体上的生活是当他在夕阳西下的黄昏，他喝一杯酒，他觉得可以圆我一世情，就使我把这个尘俗的世界遗忘，离开他更远了。所以他写了他的身的生活，也写了他心的生活。我们今天要看他第八首诗，他所写的还是他日常的生活。我们说陶渊明实在是一个很好的诗人，因为他能够把他身体上的感受身体上的感受，还有他心灵之中的感受，把两方面的感受，那个最精细的、最仔细、最精微的地方都写出来了。他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他说：“青松在东园，种草莫奇姿。凝霜舔异泪，卓然见高枝。连连人不觉。”这个觉字是一个仄声的字。读书重乃奇，题武挂寒科，远望实复为。无声梦幻间，何事谢沉寂。这里有这个英文的翻译，我的英文不好，我的发音都不正确，但是我可以大概的念一念。他说 In the eastern garden grows a green pine， 青松在东园。 Its beauty hidden by surrounding groves，就是种草莫奇姿 surrounding growth 就是周围所生的大草。Until black frost destroys the other plants， 它是说凝霜舔异泪，等到很寒冷的霜把其他的植物都摧毁了。Leaving lofty branches there revealed， 就是卓然见高枝，就留下了那绿色的松树的它的高扬的树枝。 Among the other trees it goes unmarked， 它是说连连人不觉，就是说当松树跟别的树在一起的时候，那别的人没有注意它。 When isolated everyone admires， 是独树众乃奇，等到剩下这一棵树了，大家才觉得这一棵树是不平凡的，他 admires 才敬仰他，尊重他。他后边说题虎挂寒科，
I left my job to hang on a cold branch.
醍醐挂寒科，这个是非常妙的一句话。他把他装酒的那个壶挂在树枝上。
From time to time, I stare into the distance.
远望时复为，这两句是陶渊明的神来之笔。他把酒壶挂在树枝上，远望时复为。他说：“吾生梦幻见，何事谢尘机？”
Born into the mist of dream illusion,
吾生梦幻见。
Why should I submit to dusty box?
何事谢尘机？好，本来我们如果是把中文念完了，再把英文一念，就等于已经讲完了，因为他把意思都已经翻译出来了。可是诗这个东西，为什么我每一次都费好多时间来说明它呢？因为诗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在理智上肢解它，我知道了，我知道他说什么，那就够了。我从一开始就曾经讲过，我说中国的诗歌有一个特别的特质，就是说它所要传达的是一种感发的生命，它一定要是活的，它一定有一个生命，它一定就是说让你体会到一种感动和心发，给你感动，给你启发。如果你只是知道了，那不算，要让你真的受到它的感动，觉得在你的心里面也有一个东西，有生命的东西活起来了，那才是一首好诗，那你也才真正的领会了这一首诗。他这一首诗，他说：“青松在东园，是种草木起子。”他就是陶渊明，他所写的一些个形象，青松在东园。陶渊明所写的形象，我说他常常喜欢用松树，有象征的意思。但是陶渊明所写的松树性质上是有两种不一样，像我们以前讲他的另外的一首诗，他在那首诗里边说说云至孤生松，我两鹤摇来归，在那一首写鸟的那一首诗，他说因为这一只飞来飞去的鸟遇到一棵孤独的生长的松树，他就把翅膀一收，就飞向这棵松树来。在那一首诗里边的这个孤生松是并非实有，不是事实上真的有这么一棵松树。陶渊明眼前看见一棵松树了吗？没有，岂但松树没有，连那一个鸟，那个栖息的狮群鸟，都是陶渊明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象征。所以那首诗里边，不管是鸟也好，不管是松树也好，都并不是实在有的鸟跟松树。那里边所有的鸟跟松树的形象，都是象征，完全是 symbolic 这样的意思，完全是象征。在这一首诗里边所写的“青松在东园”，那是真的，是现实实有的。是陶渊明他的住的地方，在他家的这个 Eastern Garden， 在他东边的园子里边，果然有一个 Green Pine Tree， 是真的有一棵松树在那里。所以现在他所写的松树是现实实有的松树。可是陶渊明的诗最值得注意的一点，陶渊明的诗里边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他无论写的是非实有的形象，或者是写的是实有的形象，他都给他们加上了一个象征的意思，象征 symbolic， 这个其实是个西方的名词。中国在陶渊明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一个象征的一个 term， 没有这么一个象征的名称。可是陶渊明是真正了有这样的一种意思，这种情形的形成
是为什么缘故呢？以前有一个批评家曾经批评陶渊明的诗，他说陶渊明的诗是什么呢？他说陶渊明的诗写的是，所有的陶渊明的诗都是写的诗人的心中的圣感，都是诗人心里边的一个美好的圣，是好的。概，什么叫做概呢？我们说概况啊，概观就是一种情况。所以凡是陶渊明诗里面所写的，不管是鸟或者是松树，都是他自己心里边的一种心灵的美好的情况。那个批评的家又说了，我一直说批评家，没有说他的名字，因为我现在不记得是谁说的了，我下一次查出来再告诉大家，只是我记得有人这么说过。这个批评的人还说，他说像陶渊明这样的诗人看到外边的一些个形象，他说天地山川无不自我而成其容观。他说你不管写的是什么天地之间的，宇宙天地之间的，山川是大自然，他只说了山川，其实是把草木禽鸟都包裹进去，山川就泛指一切的大自然界的 the natural world， 就是说大自然界一切的现象。他说如果一个诗人他自己心里边有一种心灵上的美好的境界，那么当他看到宇宙天地之间大自然的任何形象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两个否定就是肯定，就是所有的山川草木禽兽宇宙之间的大自然界一切的形象都自我，就从这个诗人自己把它看出来一种容观，一种美好的现象。观是你可以看到的一种美好的现象。我们一般人看世界上的东西，有人只是用肉眼去看，有人是用心眼去看。我们刚才说中国的诗的一个特色，就是一定要有一种感动心发的本质在里面。如果你看到无论是草木禽兽大自然的一切现象，你内心一点感受都没有，一点感动都没有，你就是把你所看见的青山绿水红花绿草都写下来了，里面也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我们今天早晨在 UBC 的学校里面讲，就是说有一些个人他写的东西不是说是假的，是真的，但是他里面没有生命，那就不是一首好诗。所以陶渊明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诗人。他说庆松在东园，你看这轻松两个字虽然是这么简单的两个字，陶渊明的诗是很好很细致，但是他的用字是非常的简洁。秋菊有佳色，就是佳色，他就用非常简单的非常干净的字形容那轻松，那长青的不枯萎的不黄落的轻松在哪里？就在我家的冬暖之内，写得非常好，不但是美好而且亲切。那轻松两个字非常简洁，但是多么美好。就在冬园，写得多么样的亲切，轻松在冬园。只是他所写的还不只是轻松在冬园。我们说陶渊明他是 天地以上传，无不自我而成之荣观。他是诗人心中有一种圣感，是他自己的日常的生活。他就从花开花落之中，从他所眼见的一切的周围的环境，有了一种体会。他说那庆松在庄园有的时候是种草，就莫提。当夏天的时候，草木很茂盛，那松树的旁边有很多其他的草木。陶渊明这里所说的草，不只是地上的草而已，他这个草就是泛指的一切草木的植物。青松在庄园，可是当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草木都是很茂盛的，都是青青的碧绿的这样的颜色，甚至于也许比松树更美丽，它的叶子的片可能更大，甚至于它还会开花，它还会结果，所以就被那些个青葱的草木墨就是眼墨遮盖，把青松的美好的姿态就遮蔽了。所以青松在东园是种草，就墨其姿。等到有一天，他说凝霜舔异泪，才卓然见岗，叫做凝霜。凝霜说的是很好的，我们中国古人说的，说是云生致雨，露结为霜，千字文上的话。夏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不太冷的时候，这个草叶上面的水汽晚上凉了就凝成露珠，可是等到天气更冷了，就露结为霜，那露水就凝结了，成为盐霜了。有一天早晨起来，蔡宝珠告诉我说下雪了，一点也不是下雪了，那天出了好大太阳，哪里下雪，一点雪也没有，就是草木上都凝了一层白色的很厚的，那个不是雪，那个是霜，好像是冰雪一样，但是不是冰雪，那是霜。他说当露结为霜的时候，当这个露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成很冷的霜的时候，凝霜就舔异泪。舔字是说摧毁的意思 ，destroy。凝霜就摧毁，把其他的各种草木都摧毁了。所以他说凝霜是舔异泪，这是凝霜。舔指说摧毁，异泪就指的凡是不是青松的其他的植物，因为其他的植物怎么样？因为其他的植物都不能够耐寒。其实陶渊明所写的这几句话，就是儒家的孔子曾经说过的一个道理，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儒家的孔子说过，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当草木都一样绿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哪一棵植物才是坚贞的？是等到别的植物都凋零了，当这一年的最冷的季节来的时候，岁寒你然后才知道，松树跟柏树这种常青的植物，它是不凋，后凋就是别的都凋了，它不凋。这岁寒，然后是松柏之后凋。可是孔子就是儒家所说的这句话只是一个概念。陶渊明现在所写的，刚才我说了，他所写的这个青松是他的东园里边真的有一棵青色的松，青绿的松树。是真的现实实有的一个景色，所以现在陶渊明所写的道理就不是一个概念上的道理，而是一种生活上的体验。这正是我以前一开始讲陶渊明时就说过的，我说陶渊明的诗 他有时候写思想写哲理，为什么还是诗？就因为他有生活的体验，有生活的体验，所以他有生活上的感受，所以他不是枯燥的干枯的理念，他是有感情。宁说舔异类是卓然见高之，所以那个时候卓然就是高出来的样子，你才看到那松树的那个杰出的挺立的，没有随着其他的草木凋零的，它那高耸的树枝，耸拔的树枝，这是松树的另外的一个特色。所以松树除了常青是松树的一个特质以外，松树还有另外的一个特质，就是它的挺拔。松树总是一根干向上面这样一直长下去的，不是这样子，没有像柳树都垂下来了，没有，它就是耸拔向上，没有像很多别的树长了很多啊，这个就是说四散的枝条，它常常是非常挺拔的。所以我以为我家院子把那些松树的顶剪掉是不对的一件事情，那是对于松树的本质的一种损害。它是卓然见高枝，就是要这样子才看到那松树的挺拔的姿态。所以宁爽舔异类是卓然见高枝，连连人不倦是读书重大题。他说当那些别的草木都长得很茂盛的时候，连连是接连的啊，很多的一大片树林，你就不觉得这一棵松树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连连人不觉。等到其他的草木都凋零了，所以独树，你众人才觉得这一棵松树是奇，是不平凡的。连连人不倦是独树，所以众难题，大家才觉得这一棵松树是不平凡的。我刚才说，如果是只是这样讲的话，如果这个思想只是从这条路子下来的话，就是说，虽然陶渊明是把写实结合了象征，写得很好，可是这个就是说，这是按照一条条理写下来的，是按照一条直线的思想写下来的。真正使这一首诗更有生命的是下面，我说那是陶渊明的神来之笔的两句。他说题古挂寒柯，远望识复为，这真是两句好诗。这好诗与坏诗不是说你写的漂亮不漂亮，你是不是修饰描画的很好，不是，是你真的把你内心之中最难传达的，我老实说那种感动和心发传达出来的，那才是好诗。陶渊明这两句诗所以写的是非常妙，那是只有陶渊明才写出来。他说题古挂寒柯，跟陶渊明所一样，题古挂寒柯。我们自从开始讲陶渊明，我们就说我们所讲的这一组诗的题目就叫做饮酒诗。难道陶渊明果然就是宣传饮酒吗？难道陶渊明的饮酒，我说跟街上马路上那些喝醉的醉鬼一样的饮酒？所以不是。所以那天法师说，就是说不是说酒的本身就是一种催化剂，不是说酒对于我们任何人都是一个催化剂，不是说你去喝酒你就可以找一个借口一个托词说我是拿它当做催化剂的，不是可以这样说的一件事情。是对于陶渊明来说，饮酒对他是一个催化剂，就是说所以陶渊明的饮酒是意不在酒，这才是真的值得注意到的一点。很多人喝酒他就是醉鬼，他就是喝酒就是喝酒，可是陶渊明很妙，就是因为他意不在酒， 他虽然是表面上他是也饮了酒了，可是他真正的意思并不是真的不为喝酒而喝酒。
所以我刚才讲到陶渊明的饮酒的作用，
就因为我们人常常有一些个世俗的一些个事物或者一些个念头啊，我们有些个生活上的一些个得失利害困难需要我们考虑需要我们解决的，那我们每天我们的这个思想意念就被这么很多繁杂的烦恼的这些个事情把我们捆住。当你劳动过以后，陶渊明他是回去躬耕真的种田，当他晨兴梨花会带月荷锄飞，他做了一天劳动的农田的工作的时候，他休息下来时候，他借着一杯酒把他的劳苦把他的忧愁把他的孤独把他的寂寞能够放下来，得到一个心灵的这样的解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这才是陶渊明饮酒的作用。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如此的，是陶渊明才如此的。所以他的意不在酒，而表现他意不在酒的就是这一句诗写的非常醍醐挂寒客。你看，就是因为陶渊明他对于轻松有内心的这么一份喜爱，还不只是说内心的一份喜爱而已，是他对于那一棵松树内心之间有这样一种气，他觉得那个松树的凝爽舔异类卓然见高枝的那种特色跟本质，在他内心之中有一种喜爱和喜。薛化上人常常说他很喜欢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辞里边有一句你们师父也背的，他那一天还在背，陶渊明说是抚顾松而盼，你看，你看他对于那个松树那种喜爱那种契合那种亲切，所以他还不只是看那棵松树而已，他抚那棵松树抚顾松他亲手摸到松树的树枝树干，那还不说旁观，他在松树旁边看来看去，你知道吗？他不走，是抚顾松而旁观。你说要你们家动物园里棵树，你天天都看见，有什么好看的？可是他抚顾松而旁观，因为他对于松树有喜爱，有契合，有一种亲切的感受。所以他对于饮酒，也是使他自己能够从心灵之中得到一种解放。这样的一种媒介，所以松树是他喜欢的，酒也是他喜欢的，所以现在陶渊明就很妙了，他拿着酒就喝酒，所以他没有，他说我提壶挂寒客，他说我就拿着我的酒壶来到松树的旁边，我就把我的酒壶就挂在松树树枝上了。你看这陶渊明所以很妙，这提壶挂客就是树枝，还不是说光挂在树枝上，它上面有一个形容词是提壶挂寒客，所以那寒字很妙，那寒字是接着上边那一句凝霜舔异类写下来，就是因为这个寒客就正代表了松树的耐寒的品格和自觉，所以提壶挂寒客，所以他就把他的酒壶挂在那耐寒的松树的树枝上，所以他不是只是要喝酒当个醉鬼就去喝酒，所以他喝酒的心情跟他抚顾松而旁观的心情跟他提壶挂寒客的心情都要结合在一起。而陶渊明更妙的一点就是他在写了提壶挂寒客以后，这个才是我真的以为是陶渊明的神来之笔，是远望识父为，这句诗写的非常好。
楚姑松而盘桓，这个一般还容易写出来，因为我喜欢松树，因为我觉得松树有这个品质，我就楚姑松而盘桓。醍醐挂寒柯也还可以，我就把酒壶挂在这个耐寒的松树的树枝上了。现在他也不看酒壶了，也不看松树了，他干什么？远望识复为，你看这唐寅也很妙啊。他本来是喜欢这个松树，他也喜欢饮酒，他把他喜欢的酒壶挂在他喜欢的松树的树枝上，然后他也不看酒壶，他也不看松树，远望，他去远望，他随便在那里看，看见什么？他可以看到这个山气以日西家，是众鸟相与还，他可以体会词中有真意，是一遍一望言，这是我引陶渊明的诗来做解释，而他所看的不必然，只是那就是说远望的这个，说是这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远望的不见得不必然是南山。还有我们要说，你他是说万南山吗？陶渊明的诗里面说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不是见南山吗？他没有说他是望南山，他说是见南山。所以有人就批评和比较，说白居易，唐朝的一个诗人，说他要模仿陶渊明作诗，所以他就写了一句诗，他说是坐望东南山。他说我就坐在这里一直看东南山，那你就看好了。可是陶渊明写的不是这个，是一种很笨的，我就坐在这里一直望那东南山，你望见些什么？他整个这首诗不给你传达出一种感动。陶渊明所写的是当我采菊在东篱下的时候，我偶然一抬头就远远的，那么悠然，我说过是远的意思，也是悠闲的意思，我就看见了南山来到我的眼中，是一种自然的契合，没有勉强，没有造作，是悠然见南山。你说这里，刚才你说这个见字是好，见字不是故意去望，见字就是自然来到眼中，我就看见。可是你看现在陶渊明说的可不是啊，现在他说的是望，是远望，而且他说远望是识复为，我只望了一下子，不是的。东边望一望，西边望一望，我可以走几步路，在松树旁边，然后停下来再望一望。他说是醍醐挂寒柯，是远望识复为，这个就松了。这句是非常好的一句诗。他所写的只是他眼睛说常常抬头向空中望一望，这种远望是无目的的望，而且他常常望一望。而这种远望所代表的实在是什么？这个话很难讲，但是它真正是有这么一种情意在里面，是一种精神的。我应该怎么说？是一种精神的那种超化的境界。这个事情我这里讲，这是很难讲的。陶渊明之难得，就是他把那种最难体会的一种精神的境界写出来。轻松是好的，饮酒是可以使他心灵解脱的，所以他现在把酒壶挂在树枝上，当他现在就是说把酒壶也放下，把轻松也放下了。可是刚才他一路上写下来的时候，也有轻松，也有酒壶，那轻松跟酒壶已经在他内心之中酝酿成了一种境界，然后带着这种境界，他把轻松跟酒壶都放下来了，所以他说醍醐挂寒柯，远望识复为。所以我说这两句才真是陶渊明这首诗里边的神来之笔，那不是那些个只是寻章追句的咬文嚼字的人能够写出来，没有这种内心的境界写不出来，没有这么灵活的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写不出来。所以他说醍醐挂寒柯，远望识复为，他把这种境界写出来以后，他才加了一个结论，说无声梦幻间， 是何时谢传奇？你说他远望忘了些什么？他远望不必忘见什么，可是他后两句最后结尾的两句的那种觉悟，无声梦幻间何事谢尘机的那种觉悟，正是就从他这种远望的精神超化的境界得来的。无声梦幻间，我们在开始已经说了，我们说陶渊明是以儒家的思想为根本，而他同时也受过佛家的思想，也受过道家的思想的影响。他这里所说的无声梦幻间，那佛教的佛经上说的如梦如幻是人生是如梦幻如泡影，如梦如幻是人生是梦幻的。所以陶渊明另外有一首《归园田居》，说是人生是幻化间，是重荡归空无。所以这种梦幻的思想，可以说它是受了有佛家的思想。可是这种思想也不只是佛家的思想，同时在中国的道家里边也已经有了这种思想了。后边的注解就引的是道家的思想，他引的是庄子，他说庄子里边有一篇，这个篇名叫做大宗师，是庄子里边有一篇，这个题目叫做大宗师。大宗师是什么意思呢？大宗师的意思本来是说宗大道而为师，其实我们常常说讲一种见道的境界，说起来常是很抽象的，很难加以解释。但是无论是佛教、道教、儒家，常常都讲到道。这是庄子说的，说你要遵循这个大道，把这个大道当做你的老师。这一篇的题目就叫做大宗师。在大宗师里边写了有这么一句，说吾特于汝，其梦未始觉者也。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句话是庄子里边所记载的，是孔子之言，是孔子的话。庄子里边记载的是孔子跟他的一个最好的学生的颜回的问答。颜回是说到，有一个人当他母亲死去的时候，他居丧的时候，他守他母亲的丧事的时候，他遵守了一切居丧的礼节，可是他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的痛哭流涕。所以颜回回来就问孔子说，他说这个人他居母丧，按照儒家的礼法来说他也守礼法，可是他内心一点悲痛的感情都没有表达出来，说他是不是错。孔子说，所以孔子就回答他说，孔子说这样的一个人，他是真正的对这个道觉悟，他是对于生死的那种自然的演化有一种通达的觉悟。所以孔子就对他的学生颜回说，说吾特于汝，其梦未始觉者也。说我特，就是说只是与你，我，你不要怪人家怎么不悲哀，他是不是只愿我与你，我们是在梦幻之间还没有开始觉悟的呢？也许那个人是已经觉悟了，而我们是没有觉悟的。那么这一段话是不是孔子说的？这是很成问题的。这只是庄子他要宣扬他自己的这种
就是能够超脱于生死之际，能够委任自然，能够见到的一种境界所生。所以陶渊明的思想里边有儒家的思想，有佛家的思想，有道家的思想，儒舍是梦幻间，所以我们人生就是一场梦幻一样。他说何事是谢尘心，他说我们为什么要何事，就是为什么，一个绞丝边一个事字，这个念作谢，这个谢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谢字是说被羁牵的意思，羁就是像马的那个缰绳，就是像这个马身上被束缚了很多缰绳的意思。牵就是说有很多牵扯，不自由啊，就是说有很多约束的意思。所以陶渊明是从这轻松写起来，他的这种念头的转变是很复杂的。青松在东园，种草莫其姿，凝霜舔异类，只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替古挂寒柯，远望识复微。所以他就在这种境界得到一种觉悟。他说物神是梦幻间，他说我们的一生就像梦幻一样，你为什么要被世俗给你羁牵，把你约束起来，你为什么不能够把你的精神释放解脱出来呢？所以现在陶渊明你就可以看到我刚才所说的，他所写的一方面是他日常的身体的生活，他是有的时候到东园，他是有的时候带着酒壶，也把酒壶也挂在松树的树枝上，他有时候也在东园散步，也在东园远望，这是他日常的身体的生活。可是他所写不只是他身体的生活，也是他在这种日常的生活之中所得到的一种心灵的生活。所以心灵的内涵的丰富的人，他就常常可以得到他的心灵的生活的这种境界。是心灵生活贫乏的人，他的内心之中什么样的东西都没有，所以他才不得不用外在名利的追求，用外在的那种喧闹的生活来填补正因神，正因为他自己的内心是空虚。所以从陶渊明的诗，我们不只是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好的诗人，我们看他写诗的形象，他说话的口吻，他整个一个章法，就是这首诗的章法进行的解读。从这个轻松，从提壶挂寒柯，远望识复微，精神解脱出去，到无声梦幻间，何时谢尘寂，他整个所写的是他的心灵意念。陶渊明的诗的结构不是我们很笨的，老师告诉你说你作诗要起承转合，像做八股文章一样，是陶渊明的诗都是他心灵和意念的一种自然的流动。前几天也是我们在录一些的课堂上，在讲课的时候，我说到大陆上有一位诗人，这个人是很狂傲的一个人，他说中国几千年来只有三个半诗人 three and half 只有三个半诗人，他说一个诗人是屈原，一个诗人就是我们现在讲陶渊明。如果就是说你把诗歌的意思放得广泛一点，不是只写成诗才算诗，而是说它里边的情意是诗就算作诗的话，那么还有一个诗人就是庄子，就是庄子、屈原、陶渊明，这三个是真正的 从头到脚彻彻底的彻头彻尾彻尾的是诗人。三个半诗人，那半个诗人是谁？就是杜甫。杜甫是半个诗人。如果我们要严格的说，只有写出诗来才算诗人，庄子是，他所写的虽然不是诗，但是他那种心灵意念感发的活动是诗歌的感发。我们如果因为他写的不是诗的形式，不算庄子，他说那么我们中国诗人里面就只有两个半诗人，屈原是一个诗人，陶渊明是一个诗人，杜甫是半个诗人。
九首陶渊明的饮酒诗，我们上次说陶渊明的饮酒诗，在开始的时候我介绍说，本来除了第一首跟最后一首以外，好像其他的十几首诗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次序，就是说哪一首诗是第一首啊，哪一首诗是第二首，这个次序呢没有一个很明白的固定的次序，好像是没有一定的次序。
可是虽然是看起来没有一定的次序，
可是我们从我们讲过的几首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出来它一个层次的次序来。那么一般说起来，我说它第一首跟最后一首是有次序的，因为第一首就是说饮酒诗里边的第一首诗 the number one， 它是 talking about 得酒，是说他怎么样得到酒的，他是呼吁一觞酒，他说我偶然得到一杯酒，所以他第一首诗是一定是第一首诗，因为他开始说到他得到酒喝了。然后第二十首诗就是最后一首诗，最后一首诗他说的是醉人。第二十首是最后，他说我前面所说的所有的话可能都是错的，他最后说，他最后的一首的最后的两句，他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他说 I'm regret about， 就是说我很遗憾，我有很多的错误， There might be many mistakes， 可能有很多的错误，所以君当恕罪人，所以他说 I hope you may forgive me， 你可以饶恕我， because I'm drunk， 因为我是喝醉了酒的人。所以他第一首诗是说他得到酒喝了，他最后一首诗是说他喝酒喝醉了，我说的话可能是错了，你们要饶恕我。所以这两首诗的次序是一定的，不能够改变，这是我开始就说的。那么中间的这些首诗好像是没有一定的一个次序， There's no certain sequence， 有人说好像是没有一定的次序，但是其实 but there is an order， you know， 就是说它实在有一个次序的。这个次序是什么呢？ So he started from 这个哲理， he kind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就是说他开始是从哲理写起来的。然后他写了很多首诗哲理以后，从第七首到第八首诗，我说了